较轻。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二十面。第二十面，丙八，毕竟功德。那么本经呢，是佛陀在临命终的时候对弟子的一个最后开示，也就是等于是佛陀的最后遗教。那么身为佛陀的遗教呢，本经呢有两个主要的特色。第一个呢，就是在内涵当中的一个普遍性。那么佛法的修学主要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呢，就是一种业力的修学。那么这个业力指的是我们的身业跟口业的造作。那么在第一个主题上的修学呢，就是要透过持戒来断恶修善，那么这个是属于持戒这一部分的修学。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属于迷悟的修学，就是我们透过止观的修学来对治我们心中的颠倒，使令我们返望归真，这个是一种迷悟的修学，是透过止观的修学来完成。那么在一切的经典当中呢，在业力跟迷悟这一部分的修学啊，基本上都是有所偏重，有的经典是偏重持戒，有的经典是偏重在修学止观。那么本经呢，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兼具的持戒来对治我们的身口的业力，他也具备了修习止观来对治心中的迷惑颠倒。所以说呢，本经的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具足的普遍的体系。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它的一个简要性。因为本经不像其他的经典，佛陀有很充分的时间来开演种种的法义。那么本经是在佛陀临命终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时间非常的短暂啊，非常的急迫了，所以佛陀只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把他一生当中的重要的法要做一个回顾啊，把众生在修学佛法当中最容易患的毛病把它指出来啊，加以对治啊。所以本经的第二个特色就是简要性了。那么记住这个普遍性跟简要性的内涵当中呢，偶一大师把本经的正中分呢是分成两大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一个成就世间的法要，成就人天功德的法要啊，这当中有三个法要啊，包括持戒清净、都摄六根，那么调伏烦恼，那么这当中也包括了戒定慧啊。那么第二个法要就是出世间的法要，成就出世间的解脱，这当中有八个法要，就是少欲知足、远离、精进、不妄念、禅定、智慧，跟现在第八个毕竟功德。所以这个毕竟功德等于是前面的七个修学法要一个总结。首先我们解释这个毕竟这两个字的意思。那么这个毕竟的意思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前面的七种的修学法要呢，都是一种方便的功德，都没有达到诸法的究竟的根源。那么这个法要呢，是可以使令前面的包括禅定、包括智慧啊，那么使令这个功德圆满啊，所以这个毕竟功德呢，就是能够使令前面的功德呢，因为跟这个法要的相应而圆满的意思，这叫毕竟功德。 那么这当中有两段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段。汝等比丘若种种细论，其心则乱，虽复出家犹未得脱。那么佛陀呢就昭告弟子们说啊，我们在修学前面的禅定跟智慧啊，那么这当中呢，在修学功德的时候啊，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消灭心中的细论。因为我们心中的细论如果不消灭呢，就算我们透过了禅定跟智慧啊，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殊胜的无漏功德啊，但是内心还是扰动不安的。那么这个地方的细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从业力的角度来说，这个细论的解释就是一种口业的一种过失啊，就是讲一些无意无力的言辞，增长放逸的言辞，叫做细论啊。这个是比较粗显的解释，是从业力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细论。但这个地方的细论是从迷悟的角度来解释细论，也就是说呢，我们内心当中如果升起了一种有所得的心，违背了我们的清净本性，那么动了一个向外追求的心，这个就是细论。那么这样子讲，这个细论就是一种法执，微细的法执。这个地方啊，我们解释一下哈，在《大正起信论》讲到这个，我们对生命的修学啊，有所谓的一心二门。那么，首先讲到生灭门，就是说呢，生灭门就是说呢，从一种个体的生命来一种对峙。什么叫个体的生命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啊，在无量劫的流转当中啊，造了很多很多的业力。那么有一群强大的业力呢，创造了今生的五蕴的身心果报。那么我们就依止现前这一期生命的五蕴呢，来断恶修善，来修习止观，法望慧证。那么这个叫生灭门。当然在生灭门当中，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选择放纵五欲五蕴，对我们的感觉思想加以放纵，那么这样子就是一种流转门。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对于五蕴的诸法呢，用四念处的不净苦无常无我加以对峙，那么这样子呢，就进入的华灭门。那么不管是一种杂染法的放纵，或者清净法的对峙，那么这样子都是属于生灭门，因为它并没有回归到本性，只是就着这一期的身心世界来加以断恶修善，来加以对峙。那么这个叫做生灭门，就是一种个体生命的修学，就站在你这一期生命来观察生命的相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真如门，就是说呢，你要最重要能够回复到你的本来面目，就是回复到整个法界的一个整体生命。那么怎么样回复本来是整体生命呢？就是你观察你这个由业力所创造的色受想行识，都是假借因缘所生，都不是本来具足的。那么你把这些业力所变现的色心诸法都把它拨开来，看到你的内心深处那个明了极尽的心性，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个地方里面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那是一个诸法如的一个相貌出现。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在流转之前，就是我们还没有造业之前的本来面目，所谓的 现前一念心性，或者叫做真如。那么也就是说呢，在大乘佛法当中呢，他很强调你的修学啊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因和因住，第二个因和相互起行。就是说呢，虽然大乘佛法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也强调对治，因和相互起行，我们的确有如梦如幻的烦恼要对治，如梦如幻的善法要修学，但是更重要就是说因和因住，你内心当中是不是能够回归到你的根本的面目，所谓的根本法门。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假设我们前面的禅定跟智慧的修学的功德没有回归到本性，那么内心当中还是一种向外追求的一种有所得的心来修学啊，这样子的心呢，就违背了，就乖违了我们真如本性的道理的，这样子呢就是戏论。那么戏论的结果呢，就算能够成就种种的功德呢，还是没办法去消灭心中的扰乱的。所以虽复出家犹未得脱，虽然出家修习戒定慧，但是内心还是为自己的有所得心所障碍了，并不能够完全的达到究竟圆满的功德，因为你的心啊还没有带回家啊，就是心在这个门外啊，虽然是积功累德，但是没有回归本性啊，毕竟是乖违的本性的道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这个戏论的过失。这第二段呢，就赞叹我们能够不戏论的功德。是故比丘当即舍离乱心戏论，若如易得即灭乐者，唯当善灭戏论之患，是名不戏论。所以佛陀劝勉呢，所有的七众弟子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修习前面的戒定慧，一方面要把这个功德呢，戒定慧的功德呢，能够回归到我们的本性，从本性来观察，虽然用戒定慧来断烦恼，但是事实上呢，没有烦恼可断。那么保持一种清净的平常心来修学，否则的话呢，我们内心当中会为乱心的戏论所扰乱。这个地方是说心外求法，这个地方指的内涵有两个，一个是凡夫，凡夫就是在有相的境界上呢去追求，愚痴一点的凡夫呢追求的是恶业，有一点智慧的凡夫呢追求的是善法，总之呢凡夫的追求就是有相的执取，这个是心外求法。第二种情况呢，二乘人也是心外求法，他所追求的是空性。那么这样子呢，也是一种有所得心，不能合乎中道啊。所以这样子都是属于乱心戏论。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力学的分派啊，诸位也是研究戒律啊。你看这个力学，从最初的佛在世的原始的佛教的戒律，变成二部、五部，乃至于二十部，最后五百部。那么这些部族啊，都是大罗汉。所以道宪律祖说呢，其入关也人法双亡，及其出也无不言喜。这阿罗汉住的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呢，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回归到真如本性。但是从本性出来的时候呢，及其出也无不言喜，那么就根据自己的名言习气啊，那么在戒律上的解释啊，就争论不休了。这种都是属于乱心戏论，不知道佛陀的世界都是在对治众生的病啊，众生有不同的病，所以佛陀他制定了不同的药啊，并不是有真实的药可得啊。那么这种就是属于乱心戏论啊，不明白真如本性本来清净的道理。 若如欲得极灭乐者，唯当善灭昔轮之患。所以我们要能够达到究竟的极灭乐，应该要那么好好的正念真如，来消灭我们向外攀缘的这种昔轮的过失。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昔轮。那么维大师在这段的地方的总结上说，说前面的七种的法药呢，是一种对治法药。对治法药当然就是所谓的一种对立的，用善来破恶，用空来破有。那么这个第八个毕竟功德的法药呢，是一种圆融无碍的法药。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毕竟功德圆融无碍。这个圆融无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六祖坛经上有一个法师叫法达法师，这个法达法师呢，他就是七岁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呢，他专诵法华经，诵了3000部，3000部也不容易了。那么诵了3000部以后呢，他内心当中啊，当然他刚开始没有善知识的开导啊，他也不知道要依止清净心来诵经，他依止的是一种自我意识来修学善法。所以他内心当中总觉得啊，这个我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法华经的善业，并没有回归到原来诵法华经只是在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以意识分别心来修学当然是对治法药了。那么后来有一天有人说啊，这个六祖大师啊是善知识啊，你应该去参学参学他。那么法达法师去参学六祖大师的时候啊，跟六祖大师顶礼的时候啊，头就没有着地的。当然六祖大师啊是善知识啊，一看就知道仁者心中必有一物，说你今天对善知识如此的高慢啊，你内心当中一定是依止一个强大的善业，有所仗势。那么可不可以把你心中所依止的，你到底是有所得，你到底是依止什么样的善业啊，让你如此高慢啊，可不可以讲出来听一听啊？法达法师说，我诵法华经诵了3000部了。那么诵3000部啊，当然这种没有回归本性啊，就是有这样的相貌。后来就知道那时就开始他说法华经呢，它的一个重点啊，是发明佛陀出世的本怀啊，使令一切众生呢能够悟入佛的知见。那么悟入佛的知见呢，说呢诵法华经啊，所谓的迷者法华转，悟者转法华，就说你呢依止这个迷惑的向外攀岩的有所得心诵法华经啊，你被法华经的文字所转，你把读法华经当作一种功德想，当善念想啊，所以你呢诵3000部呢，这3000部的法华经呢都被法华经的文字所转啊，非常可惜。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悟者转法华，如果你能够明白法华经的真意啊，是要回归到本性的，所谓的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质具足的道理，一切的法的修学无非是把我们这个有所得的我爱子的心呢回归到清净的本性，如此而已，没有真实的法可得。那么你这样子就能够转法华，就能够把法华经的这种文字的波雷转成你内心的观照波雷。那么这样子讲，那个法达法师听了以后，他内心当中就开悟了。开悟了以后，他就讲出他的内心的意境，来祈求善知识的印证。他说：“诵经3000部，朝夕一句王，为民出世子。”临歇累生狂，羊鹿牛前舍，初中后善扬， 谁知佛在中，言是法中王。那么这个经文就是说呢，诵经三千部，朝夕一句王啊。我过去在诵经的时候啊，一直有所得的心啊。那么遇到六祖大师以后啊，朝夕就六祖大师了。现在有所得的心平静下来。啊，那么为民出世子，雷灵邪累生狂。原来修学佛法要明白佛陀的智慧，不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啊硬冲啊硬修就能够成就出世的功德啊，你要能够明白道理。明白什么道理呢？谁知佛在中，言是法中王。原来我诵法华经这一念明了的心啊，跟十方诸佛的心是没有差别的，只是一时的颠倒迷惑。那么我应该透过诵经的关照啊，把这个颠倒迷惑的心啊，把它把心带回家，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如此而已。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所谓的毕竟功德，就是说呢，前面我们透过少欲知足，乃至于远离愧闹，那么精进不妄念，禅定智慧，这样子的法要都是一种对治的，有所对治。少欲知足对治我们的贪，禅定对治懈怠，乃至于禅定对治我们的散乱，智慧对治颠倒。那么最后都告诉我们，其实所谓的对治，能对治的是心性，所对治的也是心性。那么最后呢，就是回归到我们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一心真如，如此而已，无有少法可得。那么我们能够做如是的观照，那么这样子的修学才能够气象于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毕竟功德，它可以把前面的七种功德呢，把它提升，把它有所得的心提升。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毕竟功德。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的正重分。好，我们看甲三的流通分。流通分分是以一欠修流通，以二正觉流通，以三断离流通，以四嘱咐流通。那么我们先讲欠修流通。那么欠修这段呢，等于是佛陀讲完的前面的世间法要、出世间法要以后呢，那么欠我们应该要如法的精进修行啊，欠修啊。那么欠修当中呢，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我们看经文：汝等比丘，以诸功德常当一心，舍诸放逸，如离厌贼。那么佛陀告诉这个弟子们呢，我们对于前面的功德啊，以诸功德包括了这个世间的功德啊，也包括了出世间的功德。当然这两个功德啊，我们从经文上来看都包括戒定慧了。其实你修习世间的善法也没有离开戒定慧了，只是说呢，能对治的都是戒定慧，那么这个所对治的这个烦恼跟罪业啊，它的浅深的不同，那么安立的世间法要跟出世间法要。比如说这个从直观的角度来说啊，那么这个在世间法要，它的止观的主题偏重在业果啊，那么在出世间的法要的止观的主题就比较高了，偏重在不净苦、无常、无我的空性的观察啊。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说呢，能对治的法要都是戒定慧，那么所对治的都是惑业苦，但是从浅深的角度呢，开出了世间功德跟出世间功德。那么我们对于这么多的功德应该怎么修学呢？常当一心，舍诸放逸。 那么这段经文呢，藕益大师解释说呢，常当一心呢，就是安住在真如门，就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虽然你今天用戒定慧来对治我们心中的惑业苦，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也就是说呢，你心中所累积的这些贪嗔痴的烦恼，所累积的杀盗淫妄的罪业，都不是你本来就有的，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这怎么会有呢？是因为流转启动流转以后啊，造的业力以后才招感，也就是说它是后来才有的。这个地方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说呢，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本性，说是儒家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有些人说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佛法说这两个都说错了，人的本性是清净，它是非善非恶，但是它可以变成善，也可以变成恶。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常当一心，你要经常的安住在一心真如的体系来修学，你要经常知道这些烦恼罪业是因缘所生法，是可以消灭的。好，那么这个是安住在所谓的真如门，根本法门。但是从个体的生命来说呢，舍诸放逸，如离厌贼。那么我们应该从离体上的真如啊，要从真如里面去观察所谓的生灭的因缘。我们也应该要同意，在无量的流转当中，我们的确也起了很多希望的烦恼，造了很多希望的业，招感很多老病死的痛苦，这些都应该要对治的。啊，从个体的生命，我们承认我们现在是偏离的我们的本性，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舍诸放逸，啊，应该用戒定慧来加以对治，就好像远离这些烟贼一样。啊，那么这样子讲呢，等于是告诉我们在修学种种的功德的一个方法，一方面安住在真如，一方面呢要升起生灭的对峙，这样才能够理事圆融。这个地方是总标了，看别名。那么怎么应该常当一心舍诸放逸呢？应该怎么修呢？那么第二段就详细的把这个修学的方法把它开展出来。看第二段，大悲世尊所说利益皆已就近，汝等当当勤而行之，若以山间，若空者中，若在树架，闲处静室，念所受法，勿令忘失，常当自勉精进修之，无为空时或是游回。那么这个在说明这个修学的内涵啊，那么主要有两段。第一段呢是先对法的赞叹，大悲世尊所说利益皆已究竟。那么当然佛陀要灭度的时候呢，要劝勉弟子们要皈依法啦。那么在皈依法的前提呢，佛陀必须对法要有所的赞叹说啊，那么佛陀一生当中所先说的法，给予众生的功德利益啊，事实上是究竟圆满，没有欠缺。也就是说呢，你只要如法的修学佛法，你要世间的功德，有世间的功德；你要成就出世间的涅槃，也可以成就出世间的涅槃。不管你今天着眼于现世的安乐，或者着眼于那么究竟的安乐，在这样的法门当中呢，佛法都记住了。你不用再去学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学问啊，因为在佛法当中啊，它基本上记住了五乘的功德，我们只要依教奉行就可以了啊。所以呢，第二段就对人的劝修，前面是对法的赞叹，汝等当当勤而行之，我们只要呢那么老老实实的根据这个法要来修学，这个功德自然就会出现啊，不必再去求其他的法门。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佛陀一生所说的法呢，那么做一个说明。那么应该怎么样来修学呢？这一下正式说起修学法要。这当中有三段，先看第一小段：若依三间，若空折中，若在树下，先处净室。那么我们想要成就一个功德啊，第一个你要选择一个处所，就是你在这个扰乱的处所啊，你要成就什么功德都不可能。那么哪些处所是比较适合修学呢？若依山间啊，在这个山林的道场，远离溃闹啊；若空泽中啊，在空旷的水边啊，湖泊的旁边啊；若在树下啊，这个树下就是阴凉的树下啊。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要选择一个闲处静室。这个闲处呢，就是它空闲。这个你内心当中要成就戒定慧啊，你的事情太多啊，你把这个精神体力都耗损在这个事情上，等到你要持戒要修持观啊，你根本就没有精神体力了。所以你如果说现在都是烦恼跟业力，要成就戒定慧啊，你一定要减少你的杂物，要保存你的精神体力，因为修学靠精神体力的啊。第二个呢，静室，就是要能够极静而不吵闹啊，太多声音的干扰啊，对一个初学者呢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地方是说，我们凡夫的修学啊，都是夹带烦恼来修学的。那么夹带烦恼修学呢，当然这个烦恼有时候活动，有时候不活动。那么烦恼活动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修学。你去称心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打坐。所以呢，你刚开始呢，要远离这些染污的阴影。也就是说呢，烦恼在，但他睡眠你不要吵他呢，他就不会活动。所以你刚开始呢，你要找一个闲处静室，就是不要去刺激你的烦恼，在一个心平气和的情况之下修学佛法。过去这个忏公师父啊，他的斋戒会啊，一再的开示说一个人啊，宁可在山中睡觉，不要在都市办道。哎，这句话有道理。这都市办道啊，你这个都市的境界啊，色身香味触法都是刺激你的贪欲嗔恚。你光是要把烦恼调伏下来，你就没有时间了。你哪有时间修行戒定慧呢？那么你在山中睡觉，你总有睡醒的一天吧？这是我的解释，就是你上课都在睡觉，但是你一堂课45分钟不会全部睡觉吧？醒过来你听几句，哎，这就是受益了。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啊，就是我们有烦恼，但是这个烦恼呢，不要去碰触它，不要去刺激烦恼啊。那么在心平气和当中呢，赶快拜忏、念佛、修行四念处。那么当然，这刚开始啊，就是烦恼的势力强大，戒定会薄弱，但没关系，我们不要刺激它。所以呢，刚开始的处所呢，闲处静室非常重要啊，说是要找一个阿兰若来修行啊。这个是在修行的处所的选择。再看第二段，念所受法，勿令忘事。那么这个处所选择以后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你要能够不断的意念你所领纳的法门，那么实令这个法门在心中呢专一相续的，那么运作下去，不要使令它失掉。这个地方的重点啊，专一相续。如果我们今天还记得、啊、佛陀对于法门的开示啊，成功的失败啊，小水长流则能断，则能穿石。一个如此柔软的 水，它的水的数量这么小，小水，一滴滴的水，他凭什么把石头穿破？凭的是他的专一跟相信，他每一个点都达到同一个点上，而且同一个位置，而且他不间断。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道理来说呢，诸位要能够成就功德啊，你绝对不可以你今天持大悲咒，明天持往生咒，后天这个念观世音菩萨，你不可能成就的。就是说每一个法门都很殊胜，但是你一定要专。曾经有一个武林高手说啊，说是所有的武功当中啊，哪一个武功最厉害啊？是少林派的武功、武当派武功啊？他说啊，不管是什么武功，这个武功你最熟练，这个武功对你来说就是最高的武功，因为你能够依着这个熟练的武功来制服对方，熟能生巧。我们在制服烦恼也是这样，就是你要能够专一相续的练手受法，无力忘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成败关键。不要经常更改你的这个主题。第三，常当自勉，精进修之，无为空死，后自有悔。那么有情众生呢，当然这个长者生厌啊，我们对于法门修久了以后啊，特别是老参啊，出家久了以后，就容易有这个懈怠的情况。那么懈怠的心情身体怎么办呢？自己勉励自己啊，修行都靠自己的，老是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那么怎么样来勉励自己呢？就思维这个死亡，思维无常。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内心当中在思维法要的时候啊，慢慢的慢慢的内心当中啊跟法相应了，就会成就很多很多的善业。那么这个善业会带来这个所谓的花报，当然正式的果报在来生啊，但是你今生当中就会有一些安乐的果报出现。那么我们稍不注意呢，就会堕落到你现前安乐果报产生执着，这个时候你的根本法门啊，那个练手受法就忘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思维啊，这个死亡总有一天会到来的，而死亡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果报啊，所谓的你的财富、名闻利养，你这些可爱的眷属啊，都会被死亡所破坏，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心呢，透过这个死亡的观察呢，就会把对外境的执取啊，就会把它卸脱出来，就安住在内心的法要。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修行的一个障碍啊，就是太重视眼前的果报啊，我们太重视一时的得失，一时的人事因缘的这些美妙的境界。那么其实佛法认为说果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因地，就是你这个心跟果报接触的时候，你又创造了一个什么业。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我们的因地，就是宁可不择手段去追求今生的安乐。那么这个颠倒怎么办呢？就思维无常，你追求这一今生的安乐啊，你死亡到来的时候全部破坏，而你所造的业力会影响到你来生的安乐跟痛苦。所以呢，透过死亡的观察，我们马上能够感觉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只是暂时的因缘，而什么样的东西呢，却会对我们产生比较久远的影响。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当我们起颠倒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办呢？思维这个死亡，思维死亡呢，就会让我们从颠倒当中醒悟过来。哦，原来这个东西是一时的因缘啊。那么我今天好好的拜忏诵经呢，这个是长久的安乐啊，要紧的要真千秋，不要真一时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一种勉励对此。 那么也就是说呢，佛陀在临灭度的时候呢，劝勉所有弟子们当中在修学啊，就是选择处所、念所、受法，第三个思维无常。再看第三段的总结，我如良医，治病说药，服以不服，非以救也；又如善导，导人善道，闻之不省，非导过也。那么在第三段当中呢，佛陀把这个佛跟法，在三宝的皈依当中，佛跟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呢，做一个交代。我如良医，好，就是佛陀在这个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呢，他扮演是一个医生。那么佛陀所先说的前面的世间法药跟出世间法药呢，它是一个药物。那么我们这些颠倒的众生呢，就像生病的病人一样啊，你呢吃不吃药啊，这个不是医生的故事啊。或者说呢，再讲出一个譬喻说啊，又如善导，导人善道，闻之不行，非导过也。我们这些迷惑的众生啊，不知道东西南北啊，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啊。那么佛陀指引我们一个离苦得乐的道路啊，把这个地图画出来。那么地图画出来，如果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啊，不按地图的章法来走啊，我们还是一样痛苦啊。那么这个就不是医生的故事，不是这个导师的故事。这个地方呢，他是说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啊，佛法是重视一种身口意的实践，佛法绝对没有这种思想说，哎，你要相信我你就得永生，没有这回事情。就说你一天到晚跟在佛陀的旁边，你不如法的修行，你照样堕落。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跟佛陀出家，身为佛陀的弟子，经常亲近佛陀，六亲比丘有三个，有三个堕三恶道。佛陀没办法，你一个人要堕落啊，你要跳火坑，谁也没办法。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真实所皈依的是法，有这个意思的，这是佛法殊胜的地方啊。那么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吃药，当然这个药呢必须医生来开了啊。但是真正能够把病治好的，是我们能够如法的修学。那么这一点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修学佛法跟佛陀在世不在世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你生长在佛世，你不如法的修学，你要堕落，你照样堕落了。你生长在末法时代，你没有看到佛陀，但是你能够遵循佛陀的遗教如法修学，你照样成就种种的功德。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为后面的正觉流通、断疑流通呢，那么做一个布局，后面会把这个佛陀跟佛法，那么在我们修学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两个的定位如何，那么后面两段会说明。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先做出一个布局。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